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五章四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四节，找到之后呢，我们慢慢的读这一段的经文。如果你是两节的个圣经呢，就在272页，272。272页，如果你是那两节的圣经，我们看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四节。找不到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，预备起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各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又或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，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帮合圣徒的体统。任词妄语和欺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好了，我们暂时读到这里，都几长的一段经文。在这段的经文其实要跟前面一定是有关联的。今天想看一下，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要我们刚才读到其中一句嘛，要合乎圣徒的体统。咁可能有啲人再问咩叫合乎圣徒嘅体统？有时我哋会话人哋你咁样做系唔合体统，系咪？有冇听过咁嘅说话？你咁样衣着又唔合嗰个体统啦。有时我哋个讲嘅言语唔合体统啦。咩叫合乎体统？嗰个体统嘅意思咧，就系同你嗰个个你嘅身份同你所做嘅嘢系合衬嘅，系咪？即如果你而家去一个好庄严嘅一个婚礼，不过而家啲人好随便啦，着住个牛仔裤，拖住个拖鞋，咁呢个就系唔合乎体统，系咪？所以嗰个体统咧就系要合乎你身份嘅举动衣着。咁佢讲到合乎圣徒嘅体统，咁我哋去思想呢个问题嘅时候。他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。我们有没有人讲说话一开始讲所以的？一定前面有个因为嘛，没有因为怎么所以啊？所以保罗他这个地方为什么讲，因为我们开始就读所以这段呢，其实在前面一路讲第四章、四五六这三章呢，是讲到基督徒生活方面应该怎样去做的。咁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，我哋知道嗰七个一啦，要合一最紧要。然后讲到基督徒生命要去成长，去建造，慢慢去成长。因为过去我哋嘅生命系一个唔信嘅，唔系神嘅儿女，系一个外邦嘅人。外邦嘅人有外邦人嘅生活，系嘛？一个基督徒有基督徒嘅生活方式。 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要求。咁喺前面咧就系因为讲过一个非基督徒一个外邦人系一个点样嘅，十七节到十九节咧，因为我哋时间我就唔会去读，不过就好简单嚟听，嗰、那个就讲到一个外邦人去点咧，佢外邦人咧系虚妄嘅，佢哋所做嘅事情咧系污秽嘅，心地系刚硬嘅等等吓。所以他说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就不可以再好像外邦人那样。那么至于一个属于基督的人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怎样的人呢？就是二十至到二十四节那里所讲的，是一个穿上新人的人，即是他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有圣灵住在他里面。一个新人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一个外邦人是个怎样的人？在前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听的了，因为外邦人他们是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，所以他对于做到很多的事他根本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但是一个穿上新人的人呢，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，会成为他的提醒，会教导他，会引导他怎样去做，才是一个神儿女身份要做的。因为有前面这个的恩惠身份不同了，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所以呢你就应该怎么呢？所以你们就要弃绝方言。所以你很明显的看到，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一样会有软弱，有跌倒，有方言。如果一信主就没了，那就不需要担忧，是吧？正正因为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保罗就说了，既然你们穿上了新人，你们就要弃绝方言。那这个我们首先就要很肯定自己有没有圣灵的内住，是吧？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当我们一个人一接受到耶稣基督之后，圣灵就在我们的内心，从此就跟我们不分离的，是引导我们的。那么既然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为什么我都还去讲谎话呢？我为什么还会做出一些，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25节开始我一直读的，那些都应该好像不是基督徒会做的，但事实上面是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在做的嘛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。正因为很多基督徒有圣灵来住，但是仍然都活在好像外邦人的那个身份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合乎圣徒睇图。所以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怎样去留意我们的言行举止要与我们的身份相称。在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那里，保罗就这样说，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即是很简单的说，就是他劝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，那你们一切的行事为人呢，就要与你的蒙恩得救去相称。正如好像昨天我们在团契 有一个团友，他分享即是他的同事是基督徒，但他几年不知，不过后来在聊天的时候，那人就会很小声说，其实我都是基督徒。那我们会这个弟兄就很诧异，那为什么成日唔祈祷啊？即系其实费事俾人知道啊，自己有时做衰咗咧，羞辱咗主嘅名。其实呢个系个借口，系咪啊？即系佢就系话唔俾人知道，就系有时自己做衰咗。因为好多就如果我哋大大声话我系基督徒咧，人哋就会攞个放大镜嚟睇你噶。别人冇爱心咧就天公地道，你基督徒冇爱心咧就唔得吓。别人做错事咧，大家可以原谅你；基督徒做错事咧，佢就不可以原谅，就要帮你宣扬出嚟。所以可能就因为这样，所以索性就做一个不被人知道的基督徒。但是这个地方提醒我们，既然蒙恩得救，我们的言语行为就与我们的蒙的恩是相称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了这些恩惠，我们就来看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。我们今天主要重心就看在保罗这个地方所说的，要弃绝方言。其实言语是很难控制的，是吧？你看他一开始就讲到言语方面，首先就是要弃绝方言。这个是我们旧人呢，新人，一个新造的人，不是说 一信咗主，有啲人以为一信咗主咧就焕然一新，按道理系，但实质上边我哋嗰个旧有嘅生命常常大过嗰个新嘅生命，控制住我哋。所以基督徒好多时候俾一个不信嘅人咧，惨就惨喺呢度，我哋常常会有挣扎。不信嘅人佢可以任意而为，但我哋知道唔应该为，但我哋又控制唔到自己，我哋又去为，所以我哋常常有挣扎。我常讲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佢完全都冇挣扎，一就系佢已经成圣咗，一就系佢根本就冇生命，系咪啊？如果话佢会常常有挣扎嘅，挣扎乜嘢咧？即系罗马书嗰度所讲嘅，即系我哋想做得最好，想合乎神嘅心意。但是呢，想是一件事，我做出来是这件事，我们的挣扎就在这里。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？他说要弃绝方言。那这个弃绝呢，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跟那个脱去呢是同一个字来的。那么弃绝就是一点都不留下。你记不记得你每一年除夕之前家里大扫除的时候，你要抌那些东西呢，就是很不会留恋的，是不是？即是不要了就完全弃置，完全没有一个想留下，是一个很强烈的要想将它抌低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强烈的那种的心意，将方言将它去弃绝。那么他中间又所讲的呢，最紧的原因就是他这些事情我们去这样做呢，可以令到圣灵不为我们担忧。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这一段，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后面就不看。他要弃绝方言，要讲诚实话，生气但是不要犯罪，从前 偷窃的不要再偷，然后二十九节就讲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再讲，一句都不可以出口。然后三十节他就讲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在三十节这里所说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。罗马书那里都说过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吗？圣灵是一个印记，好像以前那些奴隶时候，那些奴隶身上有印记，还有人家那些买卖牛隻呢，牛隻上面打的印记。圣灵在基督徒身上是一个印记，证明你是神的儿女。那我们一个神的儿女，圣灵爱我们的情形就看到他会为我们担忧。我相信做父母的你就明白什么叫担忧，做儿女的未必明白，你最多担忧听日考试不得的，那个担忧是不同的，是吧？做父母的就明白什么叫担忧，即是譬如小孩出外了，他年幼你又怕他有些事情，即是每一个父母他都有对儿女担忧的事情。所以有时我们会理性上说，不用忧那么多了，但是很难的，那就祷告咯。你真的学习去交托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学不好这个功课。我们会忧，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青年，他都这样讲他的父母，他成日当他是小孩。那我们说了，就算你活到八十岁，你在父母的眼中都是小孩。是吧？这个每一个父母都会这样讲。那么圣灵为我们担忧，因为圣灵爱我们。他担忧我们的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前面这里所说的，他为我们这些事担忧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圣灵他为我们什么担忧呢？为我们的言语行为。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用我们的口去告诉人我们是一个属于神的人，我们是用我们的言语行为去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咁啊，圣灵既然印证咗我哋神嘅儿女，咁啊，佢就会担忧到底我哋嘅言语行为可唔可以见证出我哋系神嘅儿女？咁我哋头先讲过方言呢样嘢，每一个人都讲过，而且系好容易犯嘅罪，一个好古老嘅罪，系咪啊？喺圣经上面都讲过啦，魔鬼咧，佢就系说方言之父，最先开始。 啊、我哋都做，而且佢系用好多嘅方法去引诱人去犯罪。我昨天也有机会跟一些姊妹去分享的时候，我说你去看一下圣经，很多的引诱都是用很微小的事情，即是小小的，其实要讲大话不需要讲很大的话，小小的灰色的地带就可以将人陷在个谎言的地步。所以他说要我们去弃绝谎言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不要叫圣灵为我们担忧，有爱才有担忧。什么叫担忧呢？我们很多时候为儿女担忧，就是他做了一些事要为他担心，或者他、做这个决定你要他去学习。你今天的父母太多喜欢为小孩子做决定，但实质要小孩子去成长，要他自己决定，但是呢你又担心他的决定影响他一生，是吗？这些是担忧。所以担忧是一种 你去体会，就很难去言传什么叫担忧，是一种很深的体会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去跌倒，不要犯错。因为当我们跌倒我们犯错的时候，圣灵是为我们担忧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圣灵担忧。那么有什么事会令到圣灵为我们担忧呢？第一就是说谎，这个刚才我们所读过的，这个是我们的言语。我们不说谎，但另外我们都会积极的用爱心讲诚实的话。这个在以弗所书那里，前面那里我们不读的了，前面那里说、会提我们的。那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诚实话呢，就很难相处下去，是吗？诚实是很重要的。当你发现他不断的是用谎言和你讲说，你很难和你做朋友。即有时候、哎、我明知，但是大家都咋咋咋咋咋，就不会做一个真心 的朋友。所以诚实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个地方说，不单要弃绝谎言，而且要跟邻舍讲实话。我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劝勉自己，劝勉人，即话可以不讲，但讲就要讲真话，是吧？有时候人家问你，你真的又不想讲大话，说你可以不讲，是吗？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？即有些场合要怎么算呢？我说你的选择你就不讲啦。如果那个明明是一个大话，要逼你去讲，说你可以不讲，但如果你一定要讲，他一定要你讲，说你就讲真话，就千万不要去讲大话。圣经告诉你千万不要去讲谎言。你说这个功课就是不断地去学，要勇气，要付代价，真的、啊、这个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去学习这样。当我们人人都去讲实话，对邻舍讲实话的时候，人与人的相处就真诚了，真了信赖，那个很重要。当没了信赖，为什么没了信赖？因为没了诚实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单是消极的，是弃绝谎言，我是不讲谎言，但积极的是要去讲实话，是吗？咁呢个阶段，我就头先我嗰个进程就系唔讲啦，系咪？有时有啲你嘅场合，我记得有一个姊妹都话佢嘅工作咧，常常令到佢好为难嘅，一就唔做嗰份工，你继续做咧就想天天好痛苦，系嘛？所以我哋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考验，会令到圣灵为我哋担忧嘅。另外第二就是令到圣灵担忧的，就是发嬲。昨天我的姊妹先分享，她说她很容易发嬲。她说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我相信我中间没有人说我没有发过嬲。有些人动一下就发嬲，有些人是暴躁一点的。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留意一下，你很容易发嬲的时候，可能你很大压力。这个是一个象征，一个迹象来的，我们需要留意。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可见是可以生气的。我不是鼓励你生气，耶稣基督都发怒了，是吗？但是发怒却不要犯罪。那么就说为什么发怒不犯罪？很多时候我们发怒呢，是发怒什么情况下会发怒？你做错事人家骂你，那个发怒就不讲道理，是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发怒是 对方做了不合理的事令到你激气嘛，是吗？记不记得耶稣法是吗？他们在圣殿里面污秽了圣殿，在兑换人之后敬拜神的地方，他们糟蹋了个地方，他发怒，不是他有什么做错，即发怒有两种情形，是吗？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些地方有缺失被人指出而令到自己失去尊严，那发怒呢就是很不合理的，是不应该合法，应该接受别人的提醒。但如果是因为别人做错的事令到你发怒呢，那没错，他做得错嘛，激怒你。圣经说你被人激怒是得的，这个生气是合理的，但是呢就不要犯罪。因为为什么这个义怒会犯罪呢？怎会呢？我们持续的去发怒呢，总会走入犯罪。犯罪是一个结果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怒，就觉得很有道理。很有道理的时候呢，不可以继续一路下去。这个我们需要留意一下。当别人激怒了你，你又很有道理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就以为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去大发脾气。不是。要可以适可而止，可以收敛一下。所以基督徒一样会生气，基督徒一样会发脾气。但保罗就提醒我们，你发还发，但发脾气呢就不要犯罪。因为你知气在心头呢，我们要犯法的，用爱去止息那个怒气。明明是对方做错了些事激怒了你，是他错，你可以发怒发脾气。但是呢要很短时间，求神给你力量，用爱去止息这个怒气，去更正他。你看耶稣去将那些人的台台凳凳推翻了之后，他没有持续的一路在那发脾气。他大条道理可以教训他一轮，没有，是吗？即怒是可以怒，但是要快快的去止息这个怒气。这是圣经是教导我们，就是生气不要犯罪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即我们如果继续的下去呢，我们就变成用肉体了。第二样呢，就是不可以含怒到日落。哇，这些是北欧的人都很着数。如果他们那些太阳不下去，他是不是可以发怒很长时间？其实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。即是含怒不可到日落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那个怒气呢，不要在你的里面一直在那酝酿，不要让它继续在那酝酿，明白吗？就如果你说有些地方昼长夜短，那么发怒可以长一点。就短即我们需要去留意，就是不要让那个怒气在里面酝酿。你知道一样东西在里面酝酿的时候呢，就会慢慢发酵的，就会有是啦。所以这个的不可含怒到日落呢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跟着怒气呢就会有愤怒的，怒气就轻啲，愤怒就更加深啲。所以我哋唔好培养自己嘅怒气，培养到一个地步就到愤怒。你知有时我哋谂起啲事咧，就越你唔谂就算罢啦，你谂下就嬲。但系你持续喺度嬲紧咧，嬲尾你会变成愤怒，系嘛？呢、这个就系叫我哋唔好含怒到日落。你一路咁样去嬲紧落去咧，嗰、那个嬲会越嚟越强烈。本来是小小的怒气，所以小朋友发脾气很快的，他嬲完很快算数的，是吗？大人呢就比较识隐藏，有时候我们可能嬲人很久，有些人嬲人可能嬲成世。在我们中国人，我成日都觉得中国人心胸比较狭窄。每一个你看那些中国的片集呢，那些报仇的片呢，父母那爸爸临死之前呢，当然那个仔呢，你就要记得为爸爸复仇。其实那个仔就一生就开始很痛苦了，是吗？从此就开始要寻仇，想办法，其实就将这个痛苦就建立在下一代，是吗？这个就含怒，你就发现一路延长是对人对己都是没有帮助的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叫我们不要将那个怒气在心中里面一路去酝酿，酝酿到最后可能是产生苦毒。你看过这个复仇为父亲报仇那些，最后都是很苦毒的，是吗？ 那個都是很殘忍的，就是沒有人性，沒有憐憫，沒有一些恩慈。所以不 你這句說話我們會很熟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但你好好地去深思的時候，就是因為一步一步到最後呢，就產生了苦毒、啊、憤怒你繼續去你心裡醞釀，跟住就會有一些苦毒出來。另外生氣第三有需要留意的，就是不可以被魔鬼留地步，不可給魔鬼留地步，因為魔鬼他是最擅長把握機會乘虛而入的。其實我們沒有人與生俱來就想做一個壞蛋，沒有人與生俱來就喜歡去犯罪，但總是當我們有少少這樣的念頭的時候，魔鬼會乘虛而入，用很多的方法將你陷入到那個陷阱裡面。所以這個是提醒我們不要被魔鬼留地步，因為他是無孔不入的、啊、所以、千萬不要以為那個是小事，嘗試一下，最後你會發現少少的嘗試就越來越厲害。魔鬼他最喜歡做的就是讓信徒與信徒之間有嫌隙，破壞你的合一，破壞你彼此之間的和諧，那他就很輕省了，是不是？當我們可以彼此相愛的時候，教會興旺的時候，魔鬼就很辛苦，他要很殷勤的去破壞。但是當他破壞了我們的時候，他就很他條，所以他是無孔不入，他是趁著每一個機會他去做功夫。所以保羅就提醒不可以被魔鬼留地步，即是很多時候環境的打擊和人的刺激呢，會影響一個人。記得大家心神經講過一句，其實不是講過一句這樣的話，他是做過一個這樣的動作。他呢就將一杯的水倒得很滿，然後是很大力的拍那個台，他要表達有什麼？如果我今天做你印象會深刻。他說你裡面裝的是什麼？一被這些刺激、啊、一些被這些衝擊、被這些打擊臨到的時候，裡面漸出來的是什麼？你的人就是一個怎樣的人，是不是？如果我這個裡面倒的是一杯咖啡，當我大力倒的時候射出來的就是咖啡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倒的是可樂，射出來就是可樂。但如果我們的生命的內在，如果你是苦毒、是污穢、是什麼受到這些衝擊的時候呢，你的苦毒這些就會走出來。如果你裡面充滿的是神的話、神的愛、神給我們的良善、對人的體恤，你遇到這些打擊的時候，你裡面出來的是這些。所以很多時候沒有這些刺激、沒有外在的東西的時候，裡面是什麼可能我們看不到，或者蓋蓋埋，我到底這個裡面是水、是茶、是什麼，你看不到。唯有遇到這些衝擊的時候，你可以知道裡面是什麼。所以在平信的日子，每一個基督徒都很可愛，每一個基督徒都好像基督徒。所以我就说你好似基督徒，但是不是基督徒是很重要的，是吗？所以这个就是让我去明白在言语上面、在怒气上面，我们需要去留意。那么还有什么是会令到圣灵为我们担忧呢？他说从第28节，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給那缺少的人。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。你知偷竊呢，我們以為真的去人家的店頭偷些東西，現在很多高買的才叫偷竊，其實偷竊的就很容易犯，真的很容易犯的。有一天我的女兒，其實這一篇東西給我看，她就說她是公司 print 的，她說我偷到公司的東西，我知道他说什么，就是他用公司的时间、用公司的纸，因为他无聊得就是他就上网看到一些东西，他就 print 给我看。我说你明知就 print， 他说哎好无聊嘛，咁啊即系我哋其实呢个就系无意间，我哋好多时候会做嘅，系嘛？咁呢个系好细微，但系保罗佢提醒我哋，因为喺嗰个时代咧，偷窃系一个好普遍嘅行为嚟噶。佢哋话特别喺边啲地方好容易有偷窃嘅行为咧，喺码头，我唔知道，我冇去查吓。佢喺码头好多呢啲行为，同埋沐浴嘅地方、冲凉嘅地方。咁我谂起啦，好似而家你去。沙滩游水都好多偷窃嘅行为噶嘛，即系嗰啲人方便。佢话从前偷窃嘅，不要再偷，因为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容易犯呢、这个毛病。就算你而家去买嘢，人哋找多咗钱，你唔俾翻人哋，嗰都系一种偷窃。咩叫偷窃啊？占人哋嘅便宜咯，系咪啊？我咪话我个女占公司嘅便宜咯，系咪啊？即系佢。因为他做了暑期工，即是有时真的没什么事做。我说 你不要这样。他说、哎、他都知道，其实他知道的。但是很多时候他就不知觉会做了这些事。那偷窃是占人家的便宜嘛。所以有时你去买东西，你找多了给你，你不给回人家，你就占了他的便宜了，这个就是一种偷窃，是吧？我们上班不做足功夫给公司，这个就是偷了公司了。所以是不是当你这样去看偷窃的时候，刚才可能你觉得这个罪跟我无关， 我怎么会偷人的东西，现在虽然有很多人用高买量谋生，即是我们不会做这些事，但是当你想深一层的时候，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犯。但是这个就提醒我，就是既然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就要彻底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而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命、啊啊、偷窃之人他就是不务正业的嘛，拿人的东西 就可以、啊、得享其成、啊、他说偷窃的不要再偷，这是消极，即我相信我们都很消极的，不会做这件事。我记得有一天去买东西，其实 很少的钱，咁佢找翻钱俾我，我就咁样，好似多咗。咁我就喺度睇。咁你知你喺度咁样睇嘅时候咧，啲人就以为找少咗啊。咁佢话冇错噶啦，咁即系好似惊我话佢找错。我话你找咁多俾我嘅做乜嘢？咁佢先至找过嚟我睇下。佢系咁啦，系啦。我话诶、欸，你咪话俾我听个豆腐系个半一个，我攞咗两个，咁又攞咗呢个豆腐，有人又叫我帮我执啲豆腐泡。啊，今日多谢你，即系你睇人嘅反应咧，嗰啲成日买嘢，其实好多时候会找多咗嘅，找少咗，你同佢攞，佢就会好清楚同你数过嘛。你找多咗俾佢，佢觉得系好诧异，系咪啊？所以佢多数嘅反应，我试过几次，其实我系嗰度要睇清楚，同埋计下佢到底有冇找多咗。佢哋嘅反应多数觉得佢系冇错嘅。要错都是我们的错，但当你给他的时候，他即刻就温和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有些贪心，有时一两元你就费事了，但有时找多，我试过一次，那个人找多了很多给我，我说你是不是找多了？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给他多少钱，我说你后来他 check 下他的柜桶，我说我给你的是50元还是100元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他找表 我觉得不是，后来他说我柜桶都没有，即他坚持，那我说、啊、那我不是，我跟你 我觉得你好像找多了，那他说没有一定没有，他打开柜桶，那我没有就算了，因为是隔离很熟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贪心呢就让我们犯了偷窃的罪，所以我们在信了主，我们不是单单消极的去不做些什么事，乃是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去做一些事。好像你看这个地方，不单是消极的不再偷，而且是积极的要去努力要去做、啊、我说偷是不付代价嘛，拿东西嘛，但你现在从不付代价你要积极的去付代价、啊、要去努力亲手做正经的事。什么叫亲手做正经的事呢？不是说你以前是不正经的，所谓做正经的事就是做有用的事有益的事、啊、即是你亲手去做一些有益好的事情、啊、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即是过去我们 贪便宜贪方便、啊、叫别人受亏损自己得利，即是损人利己。但现在你有了主的生命，不可以再发，虽然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行为，但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，你就要彻底有改变，要去努力去赚取你自己所需要的、啊、而且呢不单单救自己，他下低还说就可有余分给人。你看圣经上面的余字呢有几个小点，意思就是在原文圣经没有这个余字的，即是你去努力去做事，而且这样呢你就可以分给有需要的人，不是等到你有余、啊、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自己都不够怎去帮别人、啊、圣经的意思不是等你够，你说等你够才帮别人呢，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一生都不够，因为够的标准很难讲的嘛，是吧？他这段是说当你去努力做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收入，你就可以有事去帮助别人。如果有了这个鱼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就可以不做了嘛、啊、这个你我们需要去留意一下，原文圣经呢是没有一个鱼字的，即是我们去有。我记得昨天有个姊妹都是分享关于他去查考我们捐献、啊、我们赈灾下个捐和我们的奉献的分别，不过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不讲，即是让我们知道就 是有分别的。如果有余你才去给别人，同埋你有但你未必够你都去分给别人，这个就是保罗所指的。不是等到我们够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常常去经验神的丰富的供应。你越是在缺乏中你都能够顾念别人的需要，你要看到你没有损失的，没有少到的。如果等你有余你才去顾念别人需要，你体会不到什么叫做神顾念你。戴德森讲过他自己的经验，就有一次他身上得一个大银，但是有一个人真的很急需有需要，如果戴德森将这个银给了那个人，他就一无所有，但不给那个人，那个人又很需要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样？那个人搣不到，是吗？又没得唱，是那个关系。他就是凭着信心，他觉得那个人，他现在给那个人，他只是没有的，但那个人是有需要。你明白这句话？他就将他的给了他，给了他之后他就没有了。咁往后如何佢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冇啦嘛。但系跟住佢翻到屋企，佢就收到有人嘅奉献，所以呢个就让佢经验到，当佢俾嘅时候，佢并冇期望神要加倍赐福俾佢，佢只系谂到就系嗰个人有需要，我俾咗佢，我只系冇啫。神要点样供应我，我唔知道。呢个就系呢个呢度嘅意思。啊、我们基督徒我们去努力去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有去分给有需要的人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灵就安乐了，原来你肯去按住圣灵的心意 去做事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记得我们去工作，我们赚取不是单单只是顾念自己，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。你常常提醒自己，如果我们真的为了自己的需要去努力去耕耘，努力去做，你慢慢去发现没什么意义，你说我丰富了，但是你不会有很多的快乐。有一天我看、个新闻，看到有一个基督徒，他 在台湾以前是做一个很高的官员的，但他这几年呢在国内呢做很多那些的、帮助贫穷学生，帮他们。那有人就去访问他，说听闻、有意邀请你做监察院长，后来他说、他不清楚这件事。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爱心的基督徒，那他两夫妇以前做的职位都很高，但是没有仔女，所以他一心一意就是帮助那些学生们。咁好多人都觉得呢种嘅人应该去用，因为佢系一个好有心去建立人嘅人。 他自己的生活很简朴的，他就是觉得他后来他讲的时候，他说他现在在那里做这些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快乐，看到那些人的改变，看到那个人的、整个人的改善、学校的改变，他说这个就是他的快乐。我们基督徒就要学这件事，就是你当你看到你所付出的别人因为你的付出有改变，那你自己悭少少看到那人改变，是不是很好一件事？如果我们过得很富足而看到人家那么贫穷，你会快乐吗？有一天我看新闻，我的女儿就说，妈咪，如果我有钱我不会这样，就讲到一个富豪的女儿，她有300对鞋，她每一对鞋都是过万港币的，因为她讲台币嘛，都是4万、5万台币。那我说现在台湾人很疯狂的，即 你会很厌恶，好像在比赛这些。有一次我说他们比赛的这个煲，是吧，钻石的煲，他又看到那些鞋有些镶了、钻石，有些镶水晶，有300对。那我访问就问他，他说怎么办、他说他很因为富豪的仔女嘛，他说他们世界各地都有屋，间间屋都塞了一些，300对，每一对鞋你估计当他10万港币。我的女儿看到说，我有钱我都不会这样使。哇，是的，这些人真的将来不知道怎样见神，是吧？即是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说、这些人 太夸张，其实有时我们都需要去这样去想自己，即是我们的花费，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些人有需要的。这个是叫我们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，即是我们当我们去赞取的时候，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恩赐是不同，是当我们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，神不是看我们给的情形，他乃是看我们用在自己身上多少。你可以给很多，但用在自己身上都很多，即是我们是怎样对自己，怎样对别人，这个是神去衡量我们，是吧？即是如果 你对自己，你说这个人 他都很慷慨对别人，但是问题就是需不需要这样去对自己，即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，我们就会留意很多。所以你看到就是从前偷的不要再偷，而且开始要积极的用自己的劳力去赚，而且不单自己用去顾念那些有需要的。29节那里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这个是第二次再提到言语的事情，可见言语是何等的重要，是吗？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讲污秽的说话，我相信我们这里都可以做得到，是吗？这个是消极的，我不讲的嘛。不过有些人做不到，以前我认识的弟兄，他说他被信主之前3句就五力，就有一句，我不知道男仔是不是这样讲是爽一点，一开心一点，我不知道。他自己后来做见证所说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是很自然的，很流畅的，但他又很分场合的，在他父母面前他从来不说，所以他在父母眼中是乖仔，但他在学校是粗口连篇的。但他信了主之后，他都几时开始修炼了这样不知道。其实不说呢就是一个消极的，但他下面就要讲造就人的话，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努力学的，是吧？要讲一些造就人的话，要听的人是得益处。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是第四样会令到圣灵为我们担忧的，又是言语方面，讲一些粗言秽语。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的言语，在马太福音那里都提过，耶稣都讲过，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讲人的闲话，闲话都不要去讲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在审判的日子每一句都要供出来。我们现代人可以很明白什么叫每一句都供出来，我想是100年前的就不知道了，是吧？今天你看即是无孔不入那些摄录啊，以前就有录音啊，是吧？何况全能全知的神在他那里。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想象一下，你有时要想象一下，你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谨慎。你想象一下，有一天你要站在审判台前，然后那个录影机就在放映我们一生所做所想，如果所做我们很多事没做， 但我想了很多不应该想的东西，在那个录影机前面呢就全部都放出来的时候，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会怎么会谨慎了，是吧？所以他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那我们要留心我们的言语，免得我们的言语绊倒别人，将来还在神的面前每一句都要供出来。另外就是要讲造就人的说话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连他的言语都会改变。我们知道言为心声嘛，是吧？一个人心里面想什么，他的口就会讲什么。当你信了主，有主的生命，是基督在你的里面，有这个内在的生命去掌管你的时候，你的言语都会慢慢改变了。以前有些人讲嘢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流利的尖酸刻薄，慢慢他会没有了这些，就是因为他被圣灵去管理。所以从我们去这样看的时候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恩典。圣灵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圣灵会为着我们的不好而担忧，那我们就需要去留意。那这个保罗所说的就是，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，你们要说诚实话。所以你看他每一样东西都是讲到消极一边，你可以不去做，但他要更一进一步，就是你要积极的去做正面的方面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是做消极的不做，那你发现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力是很脆弱的，无力的。但如果我们不做，这个是第一步，跟着我们积极的去做呢，这个你才发现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做紧功夫，我们是做成长的。正如我们在以弗所书前面那里所说的，他说十二节那里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即是我们需要长大，有一个成人的身量。如果我们不长大，一路停留好像一个小朋友，你知道小朋友很多时候就是非不懂得分嘛，是需要去教他，他才慢慢长大。这个就是保罗教到我们，我们有了基督所赐的新生命，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样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言语行为。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让圣灵不再为我们担忧。我们之所以可以弃绝，原因是二十节那里讲的，因为我们学了基督，二十一节讲到，因为我们听过他的道，而且呢领了他的教学，学了他的真理。他的真理就是仁义，是吧？恩慈，这些是我们所学的。所以当我们脱去了我们的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二十四节怎么说呢？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做的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做的。那我们后面那个就是我们需要留意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？所以我们常常会问弟兄姊妹，就是你是不是清楚重生得救？你是不是清楚圣灵内住在你里面？你说我不知道啊，那你可以去反省，可以去祷告，你可以去从圣经里面去找到个根据。我再讲一次，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不代表你从此做圣洁不犯罪，是吧？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就从此不犯罪，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好易做啦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仍有那个旧我的生命，有很多时候我们被旧我控制的时候，我们会跌倒，会犯错，以至于令到圣灵为我们担忧。那我们要怎样做呢？就是靠着圣灵站起来咯。所以我们要去学就是这个样，一个小孩子需要去学成长，一个基督徒一样要去学成长。所以保罗他在这个整段就告诉我，一个脱去了旧人的人，他要在他的生命上面 佢係有成長有進步嘅。咁佢一路係咯講下講落去咧，下低我哋時間我哋唔會再講。即係你好多啲嘢，你係要去憑愛心去做。一個基督徒冇咗愛嘅時候咧，佢一定唔係一個基督徒，因為你有神嘅生命係點啊？神是愛啦嘛，係嘛？你冇咗愛，你點會係基督徒？但係有咗愛，我哋好多時候係行唔到出嚟，咁我哋去努力去學啦，唔能夠因為行唔出嚟就放棄。這個就是這個地方所提醒我們的，所以雖然是短短的幾節的